亚投行被揭由中共操控加拿大追查，白宫软硬兼施，布林肯谈沟通，沙利文访日谈抗中，美军北约同 NASA 使用中资加密晶片隐忧，美国或取消中俄电商关税豁免。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6日礼拜五，欢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即亚投行的加拿大籍全球传播总监14日突然透过 Twitter 宣布请辞，并抛落震撼弹，指控亚投行已经被中共所操控，充斥有毒文化。中共方面急忙否认，但加拿大已经立即冻结与该行的往来，并调查相关指控。请看报道。
路透社报道，亚投行的全球公共关系主任加拿大籍的毕加博 Rob Picker 透露，亚投行已由中共所掌控，并且拥有可以想象到的最有毒的文化。他特别提到，感是他做过最恶劣的工作，滥权、欺诈和平庸在亚投行是平常的现状，令人难以置信的糟糕和充斥有毒的文化。他指出，他不认为加拿大加入亚投行符合国家利益。他在推特上透露，自己已经逃离中国，并张贴飞机在东京机场落地的照片，说真是开心回到自由世界。作为一个爱国的加拿大人，这是他唯一的一条路。亚投行驳斥话，指控毫无根据。亚投行已于当日接受了毕加博的辞职。华尔街日报认为，这一件事件无疑将对该银行多年来试图营造的多边国际形象造成打击。中共方面更是急忙澄清，否认控制亚投行。他的驻加拿大大使馆发言人声称，中共在亚投行遵循多边规则和程序，通过理事会和董事会等多边治理机制参与决策，并指责有关个人对亚投行的言论是哗众取宠的炒作、彻头彻尾的谎言等等。加拿大副总理兼财长方慧兰 Chrystia Freeland 6月14日立即回应，加拿大正在冻结和中共支持的亚投行的关系，同时他已经指示加拿大财政部立即将调查有关指控。方慧兰表示，他不排除任何调查结果。美国之音报道认为，感暗示渥太华可能会退出他于2018年3月正式加入的这个国际金融机构。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认为，这件事的曝光会严重地损害中共和亚投行的形象。中共之所以要马上出面否认，显然是因为中共很害怕这样的丑闻一旦爆发，以后会对这些亚投行的其他那些西方成员国产生什么的影响呢？加拿大财长现在开始调查，我想他们可能之前就应该得到了一些内幕的信息，或者毕加博呢，很可能之前就告知他们这里面内部存在的问题。从你看他逃离北京，在逃到日本之后才敢公开这件事情，甚至忘记了他自己的钱包留了在北京，就可以知道他其中内部可能有很多很凶险的危险的一些内幕的状况，所涉及到的中共的一些黑箱运作的秘密可能也是相当的惊人。方慧兰还说，由于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努力限制在专制政权面前的战略弱点，因此他们必须清楚这些专制政府行使影响力的方式。加拿大加入亚投行时是在自由党现任总理杜鲁多任上，而反对党保守党长期以来一直要求渥太华退出该银行，并称这是北京向整个太平洋输出权威主义的工具。路透社分析，过去五年加中两国关系一直处于交恶状态，方慧兰的发言标志着中加关系更加恶化。谢田表示，加拿大财政部一旦调查，如果得出结论加拿大政府撤出这个亚投行的话，可能会引发连锁的反应，这是中共害怕的，为什么要急于出来澄清呢？如果这个连锁反应出现，那就是说这些西方国家都撤出亚投行的话呢， 本来日本、美国都不在里面，如果其他西方国家亦撤出的话呢，咁基本上中共就是乘翻一带一路领航一样，佢自己同自己玩啦。所以对中共嚟讲，咁系喺国际上嘅一个巨大嘅打击。
喺布林肯前往中国倾两个沟通嘅问题之前，白宫已经喺15号派遣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前往东京同日本、菲律宾同南韩嘅安全官员进行会谈，商讨对抗中国威胁嘅合作方式。请睇报道。
据美国之音报道，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6月13号宣布，沙利文在日本期间还将参加由美国、日本和菲律宾组成的三方安全对话的首次会议，他们将讨论在一系列关键地区和全球性问题上深化合作的方式。据美联社报道，在白宫星期二为美国外交使团团长举行的招待会上，美国总统拜登亦同时确认了沙利文的出访计划，可以说对中国是安抚和震慑齐下。美国、日本、菲律宾三方安全对话最早是由日本提出，日本和美国都认为菲律宾位于世界重要海上商业通道及作为台湾的近邻，在维护该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上具有战略重要性。在2月菲律宾又为美军提供了4个可以修建军事基地的地点，令美军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增加到9个，而且有些基地离台湾南部只有几百海里，一旦台海有事，美国和菲律宾将可以为台湾提供强力支持。而太平洋岛国帕劳总统惠普斯6月14号访问东京时，亦对路透社表示，中国船只近期经常闯入帕劳专属经济海域，帕劳已经请求美国加强在他的水域的巡逻。他说，无论如何，我们已经处在事件的中心，所以确保我们受到保护很重要，要得到和平，你必须投射出一些力量。美国和帕劳、密克罗尼西亚和马绍尔群岛这3个太平洋岛国签署了自由联系条约，依据条约，美国将提供经济援助并负担起防御责任。美国计划在2026年前在帕劳安装超视距雷达，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这个月初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安全会议上还特别赞扬了好像帕劳这样的岛屿国家。去年包括帕劳在内的10个国家已经拒绝与中国签署一项安全和贸易协议，而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美国今年5月签署的一项国防合作协议近日亦曝光，美国军方非常可能会获准畅行无阻地使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主要防御设施，包括位于马鲁斯岛上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洲的龙布鲁联合海军基地，这对中共在该海域的侵扰具有极大的威慑力。在美国媒体曝光了中共将在古巴建立情报站来监听和收集美国情报的消息之后，国际社会已经开始攻击中共，而布林肯亦将在18号访中将谈及两国及时沟通的重要性，以免擦枪走火。
6月15号，美国政府警告一间中国加密晶片制造商和中共军方有可疑联系，然而包括海军、北约和 NASA 在内的机构都购买了其子公司的晶片商品，再度引发了中共潜在间谍行为的担忧。请睇报道。
根据美国政府最新发布的调查，加密晶片商华兰微电子 Sage Microelectronics 公司长期与外国机构和中共军方展开密切合作，在2021年7月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原因是企业违背美国外交政策原则，但是这间企业又开设了子公司 Initial，该企业的总部最早显示位于台湾，但是在2016年遭到收购。联邦采购纪录显示，从联邦航空管理局到缉毒局再到美国海军，很多美国政府机构购买了使用 Initial 晶片的加密硬盘。此外，北约、英国军队和美国 NASA 亦正在使用该企业的出口产品。政府当局警告说， 同一间同中共军方有合作的企业产生联系会非常危险，因为他们可能会在软件中设置后门。虽然目前没有发现这样的迹象，但安全研究人员警告说，即使晶片的后门确实存在，按照现在的技术也几乎不可能检测到。美国政府寻求对华南微电子的子公司实施新一轮制裁。乔治敦大学安全与新兴科技中心的研究员艾米丽·温斯坦 Emily Weinstein 表示，从技术上讲，实体清单是一份出口管制清单，咁意味着美国组织被禁止向名单上的公司出口组件，而不是被要求禁止入口组件。但是商务部会强调话，贸易黑名单亦经常被用作对美国客户的事实上警告，例如科技公司华为和无人机制造商大疆都被列入实体清单，因为他们涉嫌和中共军方合作。对于想要进行外国交易的企业来讲，实体名单基本等同于红色或黄色警报。
在美国两党讨论取消中国的发展中国家优惠的同时，据大纪元报道，美国议员小组6月14号亦计划提出一项法案，取消中国电子商务卖家将订货从中国发送给美国消费者时的关税豁免。请睇报道。
这个名为最低申报原则的豁免规定，当入口物品价值在800美元或以下时，如果运给个人消费者，将被免除关税。法案提案人是共和党参议员比尔·卡西迪 Bill Cassidy， 他说该法案一经通过，中国将大受影响，一直受益于这项豁免的电商将首当其冲，比如成立于中国总部设在新加坡的时尚品牌希音 Shine 和拼多多旗下电商网站的特目 Temu。 美国四月份的联邦简报称，中国入口非法物品，例如那些在新疆地区强迫为吴尔族劳工制造的商品，一直正在利用这个法律漏洞。而自2019年以来，通过最低申报原则入境美国的货品已经引起美国海关的关注。而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的报告亦表示，由于廉价货物包装数量很大，为它的不安全入口货物截获工作带来很大困难。根据美国海关的数据，与2018年的 4.105 亿件邮包相比，2022年这一类的货物已经增加到 6.855 亿件。美国国会众议院的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已经在5月召开听证会，聚焦中共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川普政府时期的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 Robert Lighthizer 亦受邀参加。他表示，每日有200万个内容不详的国际包裹送到美国，而且几乎都来自中国。莱特希泽提议国会应该完全废除最低申报原则。他说中国正在钻这个漏洞，而且会造成美国人在零售和制造业的失业。美国国会常设机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C 在4月初的一份报告中已经点名特目和希音等中国的电商可能存在强迫劳动、利用贸易漏洞、窃取用户数据、违反采购规定和侵犯知识产权等现象。该法案如果通过，将限制中共和俄罗斯的关税豁免，而其他国家仍然可以通过800美元的门槛让商品免税进入美国。该法案只允许联邦快递 FedEx、UPS 和 DHL 等私营托运公司运输最低申报原则下的包裹，但不包括政府的邮政服务 USPS。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